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家，扬声赞美主，同心来敬拜主。上个主日，我们看了创世纪的25章，在那里，圣经说，亚伯拉罕离世前呢，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谁？都给了以撒。可是，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其实还有其他的儿子。在撒拉之前，借着使女夏甲、仆女夏甲怎么样生了以实玛利。等到撒拉过世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基土拉，然后又生了6个儿子。可是只有以撒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也预表了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所以亚伯拉罕把他其他的儿子都打发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入创世纪26章，但是在进入新的章节之前呢，让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过去几个主日我们有谈到关于以撒的描述。在第21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不能生育的妻子撒拉奇迹似的生下了以撒。很快的到了第22章，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看他是否仍然的敬畏神，是否还是他更爱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要求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怎么样全然的焚烧来献给神。结果我也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毫无保留的献上了以撒，以撒也顺服听从父亲，被捆绑在祭坛上。这也预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愿意为了我们的罪顺服天父上帝来承担我们的刑罚。亚伯拉罕他通过了这个试验以后，神就另外赐下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保全了以撒的性命。这也是在象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要将永生赐给一切接受主耶稣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撒他的一生似乎非常的平淡，不像父亲亚伯拉罕这样的伟大，他的生命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这样的崎岖坎坷。但是以撒他的和平，他的顺服，就是要向我们预表主耶稣，神的儿子主耶稣。24章我们继续看到以撒他听从父亲的命令，虽然他心里常常孤独，但是他不娶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他经常向神祷告，相信神会为他预备合宜的婚姻。果然家中的老仆人从父亲的故乡带回了那个又勤劳又美丽又贤惠的妻子利百加，让以撒从丧母之后的伤痛 让他的心灵得到了安慰。可是好景不长，在25章我们继续看到妻子利百加竟然和母亲萨拉一样不能生育。可贵的是以撒和利百加他们没有效法自己父亲和母亲，他们没有用人的方法去借腹生子来得后裔，他做的就是为妻子来祷告，耐心的等候。就在婚后20年，就是以撒60岁的时候，曾赐给他们加倍的祝福，给他们了一对双胞胎。那这是也让我想到师母和我自己，我们也有2个儿子，那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孙女。这个孙女呢，是我们小儿子和二媳妇的女儿。那我们的大媳妇，因为她的名字是莎拉，所以跟我们大儿子结婚已经7年了。他们目前呢膝下有虚啊，所以呢他们也是愿意耐心的等候寻求神的赏赐。那当然我们也相信神必预备，我们能做的怎么样，也就是天天的为他们祷告。那从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父亲亚伯拉罕他敬畏神，以撒自己也在祭坛上面经历了神拯救的恩典，也就因此影响了以撒的一生。虽然以撒其中的一个儿子以扫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但是以撒仍然将神的应许和赐福传给了另外一个儿子雅各。在今天我们继续看以撒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婚姻家庭，感谢神赐给我们儿女，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婚姻是你所设立的，儿女也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也恳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赐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能负起你赐给我们做父母属灵的权柄，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继续来领受你对我们的赐福，你所赐下那个永恒不变的应许。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第26章的时候，我们反复的看见神那个赐下永恒不变的应许，从亚伯拉罕传承给他的儿子以撒和以撒的后裔。很特别的是，在干旱的迦南地，水是当时人生存的关键，因为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自来水啊，所以神就使以撒成为了挖水井的专家，跟休斯顿不一样啊，休斯顿是专门挖油井啊，但是在当时水比油什么更宝贵，更宝贵，所以呢，让以撒成为了挖水井的专家。这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主耶稣也应许信他的人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如同什么活水的江河，如同活水的江河。让我们一同来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的26章第一段，我们会从第一节看到第11节。那我们先从第一节 念到第三节的上半，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迦南啊，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的话，就知道在当地一年只有四个月会下雨，那其他的时间是必须要靠露水和地下的水泉。如果当雨季的时候雨量不足的时候呢，就会遇到饥荒。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刚到迦南的时候，他就遇到了饥荒，结果他就下到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埃及。但是这一次，以撒遇到了饥荒，他也要下去的时候呢，神拦阻了以撒，不要他去到埃及，要他继续留在基拉尔。然后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往回看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曾经来到基拉尔。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位叫做亚比米勒王，不过因为这两个故事、两个事件的时间呢相隔至少有40年以上，所以可能这两边所说的亚比米勒王不一定是同一位王。然后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是神第一次向以撒来显现，然后除了叫他不要下到埃及以外，而且呢也让他要留在基拉尔，因为他已经把这一切地都要赐给你和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即使面对困难，甚至我们必须要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都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看到近来因为休斯顿地区遇到石油跟能源行业这些不景气的影响，有一些家庭因为工作或其他的原因呢离开了我们，有的是去到了外州，有的甚至于必须回到亚洲。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怎么样，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同在。他会为我们在当地继续预备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够继续成为当地教会和人民的祝福。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看到神重申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将同样的应许继续赐给以撒和他的后代。让我们继续来念三节下半到第六节，他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话，特别在献上独生爱子以撒的这件事上，达到了他信心的最高峰，所以神也因此继续赐福给亚伯拉罕的 儿子以撒和他的后裔。有了神的同在和应许，以撒的回应是什么？他听从神的话，继续的住在基拉尔，没有下埃及。但是不幸的是，可能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也常说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撒和父亲一样，也是有什么信心软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妻子利百加容貌什么，在圣经说容貌俊美，所以以撒他惧怕当地人会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来陷害自己。结果以撒也效法父亲，谎称利百加是什么，是我的妹子，以为说谎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妻子的安危。但是纸怎么样包不住火，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有一天亚比米勒王他从窗外观看的时候，竟然看见以撒和妻子利百加有夫妻之间亲密的行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不小心被人家看见，亚比米勒立即就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只得老实地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大家知道欺君之罪是什么呀？必死无疑。这样我们以为以撒就死定了。那我们一起来看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因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的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大家让我们看到没有，亚比米勒竟然比以撒还公义，还公义。神借着亚比米勒王的命令，不但保全了以撒，也保护了他的妻子利百加。所以人虽然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却是信实的。其实我们想想看，神已经赐下应许要给他这么多后裔了，以撒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如果以撒或是他的妻子真的被人家陷害被夺去，神的应许岂不是会落空吗？以撒的谎言真的能够保护到他自己吗？不可能的，只有神才能赐下真正的平安，只有神才能赐下真正的平安。在大家的周报里面也有一个夹页，是我们的讲道大纲，大家可以把那些空白填上去。第一个空格，我们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仍然有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神能赐我们真正的平安，只有神能赐我们真正的平安。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话绝对不会突然的返回。从一节到十一节的经文，神不断的要我们坚定的相信神的旨意和应许呢必定要成就。而且在以后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 当以撒的后裔，那些以色列人即将，因为他们背逆神，即将要被掳到外邦的时候，神继续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说，凡等候耶和华神的必不至羞愧，凡等候耶和华神的必不至羞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因为耶和华赐福以撒。原来以撒面对饥荒，但在这里我们竟然看到神赐给以撒竟然有多少的收成啊？有100倍的收成，普通的收成大概只有2到3倍，在人类历史的记录最高也只有75倍，但在这里神竟然赐以撒100倍的收成。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以撒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和许多仆人，也因此引起了当地的非利士人对他的什么嫉妒。我们常常是不是会嫉妒那些比我们更好的人，引起了当地人的嫉妒，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父亲，我们说过他过去他的父亲也来过基拉尔，也凿过水井，他们把以撒父亲亚伯拉罕所凿的水井怎么样恶意的用土把它填满，把它塞住，让以撒没有水可以用。因为以撒他太过强盛，连亚比米勒王什么都怕他，要求他什么离开，要求他离开。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以撒蒙神赐福物质丰富的时候，却遭到当地人的嫉妒，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以撒并没有因为自己强盛就与当地人来起争竞，以撒他选择什么和平和退让，他就去到了基拉尔的山谷中。当时没有挖土机，然后呢也没有探测地下水的仪器，为了生存要挖井得水，不但费时，而且呢常常需要靠着运气才能找到水源。然后以撒的仆人，所以他们必须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必须开始挖井。第一次他们挖井竟然得到了一个是叫做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活水井，就是这是一个活水，表示说它一年四季都水流不断，是非常宝贵的水井。结果竟然怎么样，当地的牧人居然来跟他又继续来跟他争夺，要来抢以撒所挖的活水井。所以以撒就叫那个井叫做埃瑟，就是相敌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取名字都什么都有它的意义在，因为人家与什么以撒来相敌，和平谦让的以撒他没有与他们争，他又跑到别的地方继续去挖第二口井。有没有挖到水？告诉我们说他又得到水，当然你得到水人家才会来抢，所以人家又来跟他抢，又来跟他抢，连续挖了2个水井，都遇到都被当地人抢走。但是古有名训，强龙不压什么地头蛇，即使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不断的面对各样的困难和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以撒他仍然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他并没有以恶报恶，以报制报，就好像新约罗马书的十二章也教导我们，他说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 总是要尽力什么？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什么？以善胜恶。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不要以恶报恶，因为伸冤在神。让我们继续来念第二十二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做利伯河，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如同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以撒他信靠神，定义要与人和睦，神也让他有了自己的水井。以撒他没有自以为聪明，也没有自认为自己就是挖井专家。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立刻的来称颂耶和华，感谢神赐给他什么宽阔之地，没有人再来跟他争竞。而且他相信他所有的一切丰富什么都是神所赐给他的，是神使他昌盛。接着我们看到以撒离开基拉尔，他继续去到大约离15英里以外的别士巴。原来亚伯拉罕离开基拉尔的时候，他也来到了巴士巴，所以我们看到以撒他由于一点，他是跟随着父亲的脚踪。因为在亚伯拉罕那时候的亚比米勒王，他看到亚伯拉罕所行的都有神一路的保守，所以亚比米勒王来到别士巴与亚伯拉罕来立定和平之约。所以这个地别士巴这个地名是有它的典故。在那个时候立约的时候，因为水井是关乎生命存活的，非常的宝贵，为了这个水井，亚伯拉罕给了亚比米勒王7只母羊羔。所以这个示巴这个字原来是七的意思，用7只母羊羔来立约。这个示巴也是誓约、立约的意思，发起誓立约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别示巴这个地方它就是什么盟誓的井，是一个誓约井，用这个井来起誓立约，来见证神的信实。因为马上以撒也要经历那个赶他走的亚比米勒王也要来与他立约，所以神第二次的来向以撒显现，叫以撒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让我们一起来念第23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且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不停的神不停的提，我赐福给你，应许给你，是因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过去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现今 也继续的与以撒同在。圣经有的时候他章节的安排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虽然在25章我们看到以撒和利百加已经生了以扫和雅各，可是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但是神已经赐下应许说以撒将会有许多的后裔。虽然神的应许还没有成就，但是以撒他以敬拜来回应神的赐福和应许。让我们一起来念第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在这里筑坛就是建立敬拜神的地方，就如同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神的家，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敬拜神，赞美称颂神。就如同我们在礼拜天主日的上午，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弟兄姐妹一起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赞美这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而且丰富的供应我们。当然我们也求神悦纳我们在神面前的奉献，我们的服事，以及求神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在32节，我们如果先跳到32节，我们看到他们得水了没有？他们得了水。这是以撒挖的第几口井？第4口井，真是百发百中，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必蒙神的赐福，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保守和赐福。以撒他不再害怕，当亚比米勒王来要与他立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同在让以撒见证了神的荣耀。让我们来念28到29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昧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这句话是出于亚比米勒王的口，明明是亚比米勒王赶他走，而且当地的人不断的什么欺压他、抢夺他的水井，真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他怕以撒将来来欺负他们，所以要来与他立和平的条约。以撒的回应是什么？以撒不但尽释前言，而且为他们什么摆筵席来赐福他们，摆筵席来赐福他们，然后跟他们起誓，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走。就好像诗篇23篇所说的，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又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以撒不但是和平之子，而且以神的爱来爱他的仇敌，使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在26章结束之前，再一次的又提到以撒的儿子以扫。先前以扫他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失去了属灵的福气，现在又轻看了自己的婚姻，竟然娶了当地那些敬拜偶像、行淫乱、信奉 异教的女子为妻，结果不但使自己的父母心里忧伤，他自己也因此被排除在神的应许之外。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教导我们的儿女是我们做父母最重要最大的责任。近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更让我们心痛的是，这些犯案施行暴力的人大部分都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两天前德国慕尼黑的那个枪杀案，那只是一位18名的伊朗裔的少年人，而且大部分的受害者也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会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生长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年轻人容易冲动，容易冲动。当我们随心所欲的时候，就经常会做出许多害人害己的事情，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希伯来书12章特别提醒我们，要警戒我们要与世界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提醒我们一生都要谨慎自守，免得落到以扫这样，他行淫乱，贪恋世界的享乐，与神的恩典无分。所以特别鼓励大家，下个礼拜天我们会有六龟育幼院的援助儿，这些孩子都是被父母所抛弃的，但是因着他们相信神，他们愿意一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他们会来到我们中间，用他们的心来唱出他们对神的赞美，而且对我们来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鼓励大家预留时间，也邀请你们的朋友，社区的朋友来参加。感谢神在这里建立了他荣耀的教会，借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带领，以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和扶持。其实当我们面对各样困难、工作的压力、经济的需要以及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让我们仍然能够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什么是神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借着他的宝血说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又把永生的这个礼物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都能够效法以撒，成为和平之子，来见证神，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来因此来认识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更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儿女属灵的生命，过于他们的学习的成就和事业上的成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再一次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我们爱神，我们对神的爱永远不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从神而来，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队。
我们一起站立好吗？用这首歌来回应。